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7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尽管在国际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东部仍然发生战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头条新闻。我们其他内容还包括日本承诺援助中东非洲国家抗击伊斯兰国，丹麦的袭击案再次凸显了美国需要保持警觉，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台湾的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接任了主管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的职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乌克兰、俄罗斯还有德国的领导人就允许欧洲安全监督员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呢，达成了协议。尽管在国际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东部仍然在发生战斗。德国政府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电话会谈中达成了这项协议。声明说，三国领导人同意采取未经说明的具体步骤，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官员得以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欧安组织负责监督该地区不稳定的停火。亲俄反政府武装包围并且继续攻击乌克兰东部德巴尔切夫镇，目前乌克兰军队控制着这座城镇。反政府武装发言人普什林星期二对路透社说，分裂主义者他们拥有捍卫德巴尔切夫的道德的权利，并且声称这座城镇是他们的领土。普什林还说，反政府武装愿意双方同时撤退，但是将继续对攻击做出反应。那么我们也谈到了国际辛苦的斡旋达成了停火协议，可是呢，乌克兰东部还在发生战斗，乌克兰的危机呢，使得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德国跟法国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对这个新的停火协议是不是能够有效呢，他们都保持谨慎的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利瓦和他的孙女在东乌克兰和另外一个流离失所家庭挤在一个房间里。去年七月以来，他们在顿涅茨克一个修道院内生活，那里现在住着700多户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民众。内卡瓦说，
我家住在一个高层大楼内，我的儿子还在那里，房子所有的窗户都破了，阳台被毁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他浑身发抖，躲在洗澡间里。
尽管修道院环境很美，也很安全，不过形势还是令这个家庭忧心忡忡。在顿涅茨克小镇斯维尔托格尔斯克，学校副校长瓦尔约说，为了照顾所有的学生，教师分成两班，目前500多名逃离战火的学生在这里避难。
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感到舒适，愿意上学，不把自己当难民。我们的确不喜欢难民或者流离失所这样的词，我们只是希望将这些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骨肉。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希望经他们在明斯克斡旋的最新停火能够持久。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是希望，不过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要到星期天午夜，也就是星期天零时才生效，因此还会有很多的动向和行动。星期天之前也许会有更多的伤亡，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依然需要得到落实和尊重。
奥朗德所担心的正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成为现实。星期三，反政府武装的官员说，至少2人在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时丧生。乌克兰军方领导人则指责反政府武装在德博尔维附近发动了袭击，打死至少19人，另有78人受伤。针对停火生效前的暴力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我们必须努力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乌克兰总统清楚表明，这对他的国家极其重要。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我们对各种可能的反应持开放态度。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乐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假如困难很多，我们不排除新的制裁。
一直在同盟国保持密切磋商的美国没有参加明斯克的这次峰会，但是白宫称这项停火协议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一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主要大国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暴动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期待星期四在白俄罗斯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年夏天俄罗斯要负责主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么预计在这个峰会上呢，印度跟巴基斯坦可能会成为新成员。俄罗斯高级外交官透露，在举行上合峰会的同时呢，俄罗斯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以及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试图打破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处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今年可能宣布首次扩大。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的代表、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合作局局长哈基莫夫在莫斯科透露，上合组织在今年夏季俄罗斯主办的峰会上很可能做出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的决定。上合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北京针对吸收新成员的议题展开工作。哈基莫夫说，上合组织对各方开放，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无论是印巴两国还是上合组织都将成为赢家。他强调说，上合组织做出扩充决定之后，印巴两国还需要履行一系列程序，比如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确定应该分摊的会员费用的数额，制定新的预算，以及分别同上合组织谈判签订履行自身职责的27个文件等等。这一系列程序何时完成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和效率，因此无法确定出印巴两国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具体时间表。巴基斯坦2006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印度去年才提交申请。分析人士说，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一直在大力推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扩充问题上，俄罗斯最为积极。马斯洛夫说，尽管上合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名义上都是平等的，但多数成员国却都跟着中国跑，因为中国给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贷款，为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在这些国家有大的基建和投资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采取有效的行动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虽然俄罗斯的地位能得到巩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影响将会立刻自动地扩大，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传统盟友，中国可借助巴基斯坦来平衡印度。同时也是阿富汗问题专家的哈基莫夫还表示，上合组织应该成为讨论阿富汗重建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不过他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不涉及军事，不会成为军事集团，而仅从事反恐，没有准备好为阿富汗的安全事务承担责任。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在阿富汗从事的反恐行动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使这两个国家最近10多年来基本没有受到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上合组织许多成员国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指称这个组织现已变成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哈基莫夫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久前提交了希望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的申请。同样拥有人权问题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也提交了想成为观察员的申请。哈基莫夫还表示，伊朗虽然早已提出申请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伊朗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根据上合组织的有关章程，目前还无法吸收伊朗成为新的成员。今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位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市举行。在上合组织峰会举行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同时举行金砖国家集团和上合组织的联合峰会。哈基莫夫说，他说七月八日将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七月十日将会举行上合组织的峰会，而七月九日很可能举行这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俄罗斯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从四月起俄罗斯还将担任金砖国家集团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受到制裁之际，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为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地位提供了机会。学者马斯洛夫说，除了吸收新成员之外，这次在乌法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还可能宣布接收新的观察员。俄罗斯正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之际改变峰会的议事日程，吸收新成员和新的观察员等举动标志着除了在亚洲之外，俄罗斯也在非洲和中南美洲增加新的盟友。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和中国试图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员国今年还将共同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跟日本有关的新闻。日本暂时关闭了驻也门使馆，此前已经有一些国家采取同样举措。得到了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激进组织掌控也门政权之后呢，人们越来越担忧当地的安全局势。日本公共媒体 NHK 星期二援引官员的话说，包括日本驻也门大使在内的五名使馆人员星期天已经撤离，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日本使馆暂时关闭。NHK 报道说，一些外交官可以在日本驻海湾国家卡塔尔的使馆继续工作。韩国联合通讯社说，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首尔政府减少了驻萨那的外交人员。自萨那上个月发生暴力之后，日本是第一个关闭驻也门使馆的亚洲国家。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承诺提供1550万美元帮助中东和非洲国家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星期二说，这笔援款将用于支持反恐努力，包括加强边境控制和调查能力。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在华盛顿星期四召开的国际反恐会议上，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将公布有关这项援助的细节。中山泰秀上个月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曾经承诺提供援助，而周二宣布的反恐援助数额是上个月承诺的两倍。另外呢，东京还承诺提供2亿美元帮助逃离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难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做出强硬的反应。今年一月，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两名日本人质斩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这个星期休会呢，但是呢，奥巴马总统在为主持在国内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做准备。我们也知道，日前丹麦发生的袭击案呢，再次凸显了需要保持警觉，而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国会未来审议奥巴马总统授权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请求。有关详情是美国之音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发生在丹麦的针对犹太教堂和言论自由的袭击事件，让人惊恐地联想起上个月法国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在欧洲再现直击，美国官员担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穆斯林激进分子有可能偷偷溜回到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迈克尔·斯坦巴克说，掌握恐怖分子嫌疑人出入中东地区的行踪， 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我不掌握那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掌握回到美国的每个人的情况，所以就根本谈不上控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给予打击伊斯兰国的正式的有限授权。
It is not the authorization.
这并非授权进行伊拉克或阿富汗那样的另外一场地面战争。与此同时，这种方案通过给予我们为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所需要的灵活性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衡。例如，如果我们掌握了伊斯兰国头面人物集中在一起的情报，而我们的合作伙伴又没有能力收拾他们，我们就会准备下令特种部队采取行动。
国会对于挫败伊斯兰国没有异议，但许多共和党议员担心奥巴马总统及其继任者将会更容易地发动战争。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There's a war underway.
我们目前正在从事一场战争，总统已经腾不出手了，可他又要求进一步捆住他手脚的授权。
相反，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米伊中的授权过于没有拘束。众议员史夫说，
我认为我们寻求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授权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开出另外一张空白支票。14年前我们在2001年授权中做过那种事情。
议员们将在这个星期听取国内选民就包括打击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议题的意见，下个星期将全力审议如何保护美国。届时国会议员们将面临一个更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向国内安全行动提供资金将于这个月底到期。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明天，也就是2月18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会主持一个峰会，跟警方、宗教领袖等人士共同来研究怎么样来应对美国民间现在极端主义出现的这个问题。白宫召开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也将要探讨怎么样来防止极端分子在美国还有在其他世界地方来教化以及招募年轻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黎1月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所引起的关注足以使奥巴马总统计划召开这次推迟已久的峰会。峰会的目的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寻找制止年轻人参加类似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措施。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谴责恐怖主义的讲话当中一直谨慎地不直接提及伊斯兰教，而是将罪魁祸首归咎于宗教非容忍的问题。
以极端方式教人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仇恨思维，消除它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拿我们这个多元和宽容的社会现身说法。
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这段 YouTube 视频所显示，是一名带有北美英语口音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美国官员日渐担心被边缘化的美国年轻人在这种招募面前可能非常无助。洛杉矶警察局等机构主动出击的努力显示着如何才能够有效防止美国年轻人走向极端化。洛杉矶等城市的地区官员将参加相关的讨论。
在美国，一些社区执法官员同社区领袖、同很多穆斯林社区领袖成功合作，回击以极端方式教化年轻人的努力。因此，这次高峰论坛提供了一次机会，总统可能会同全国各地的社区领袖和执法官员展开讨论，彼此分享最有效的做法。
但是有批评人士表示，论坛的话题太宽泛，而问题本身如此复杂，所以很难制定出有效计划，从根本上应对恐怖主义。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洛豪斯说，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最终还是必要的。
重要的是焦点要特别集中，我认为他们需要集中讨论年轻人为什么参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和机制，而不是泛泛地讨论极端主义。不过我认为这是良好的开端，或许他们会就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某些更加有针对性的后续讨论。
这类峰会还是首次召开，也许代表了一种重要对话的开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大部分地区在星期一遭受到了低气温的侵袭，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经历一个月来的第四场冬季暴风雪，同时呢，大西洋中部沿岸还有南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冰雪天气。肯塔基州及其首府因为暴风雪而气温极低，州长贝希尔敦促人们尽量不要出门。星期一晚上，肯塔基州各地的降雪量从15到38厘米。那么在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州，预报天气将出现冻雨天气，南部的乔治亚州呢，可能出现雨水夹上雪的这样的天气。首都华盛顿的降雪量在今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呢，都已经到达了8英寸之多了，而且呢，在路况非常不好。那么更不用提就是波士顿，波士顿今年的降雪量已经超过了2.4米，预计到星期四还会有20厘米的降雪。到现在呢，可以说是波士顿人们困在家中，很多事情都难以成行，暴风雪呢还将继续要侵袭美国多个地方。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希腊的经济困局。希腊当局表示，如果说跟欧盟就放松挽救希腊财政贷款条件的谈判破裂的话呢，希腊就要寻求俄罗斯的金融援助。希腊这一说让欧盟国家领导人非常的恼火，因为他们认为莫斯科已经在给乌克兰的冲突火上浇油了。希腊政府还表示，作为挽救经济的备用方案，也可能会寻求中国或者是美国的援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洲眼下面临双重的危机，一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一个是希腊可能拒绝接受救助希腊经济的贷款条件，并由此退出欧元区。这两个威胁看似没有关联，但希腊和俄罗斯拥有长期的关系。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耀尼斯科考里斯解释说，
俄罗斯和希腊一直关系密切，主要是因为宗教，他们长久以来就关系密切，多次一起参加过战争。
在本月欧盟商讨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希腊总理明确采取鸽派姿态，从而跟欧盟拉开了距离。
持续的关系紧张演变为经济战，不可能给欧洲人民带来积极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希腊和塞浦路斯可能成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桥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竞选承诺是结束欧盟强加的紧缩措施，重新谈判救助计划的条件。希腊国防部长本星期表示，假如谈判破裂，按照备用方案，希腊可能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和北约关系出现大裂痕。伦敦欧洲改革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蒂福特说，希腊发出的是一种空洞的威胁。
我认为俄罗斯可能想给希腊提供援助，但是俄罗斯现在没有财力这么做。俄罗斯目前自己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也被提出可能是希腊的援助来源。北京国有的船舶运输巨头中远集团5年前用5亿多美元买下了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新政府表示将研究取消，目的在于削减公共债务的私有化项目之后，中国扩展希腊市场的努力前途未卜。
中国实际上在试图收购希腊的两个港口，但这一计划因为希腊出现了新政府而处于停顿状态，因此中国有可能有愿意提供某种资助以讨好新政府，但是希腊要偿还欧洲联盟2000亿欧元的债务，我不认为中国会愿意提供这么多的援助。
希腊也将美国列为一个财政援助的来源，但蒂福特说，华盛顿表示支持希腊反对进一步实行财政紧缩的立场，但不太可能给希腊提供任何财政资助。
奥巴马实际上相当支持希腊的立场，表示不能够对一个处于经济衰退的国家无限期的施加压力，经济必须增长，但是美国人宁愿对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跟希腊达成协议，而不会对希腊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美国这么做的理由跟中国一样，这就是不要疏远欧元区其他国家。
希腊声言要在欧盟之外甚至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一表示被广泛认为是铤而走险的最新一招。 但分析家们警告说，假如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经济绝望有可能导致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苏丹的情况。在苏丹的努巴山脉、南科尔凡州乌姆多林县的前线村庄乌姆塞巴迪的他们的居民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呢，苏丹政府军一直在不停的炮击跟炮轰他们。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斯从这个乡村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在乌姆多林县，据估计有185000名平民生活在苏丹政府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就在记者一行向乌姆塞迪巴村疾驶之际，一架安东诺夫军机在不到1000米的地方丢下一枚炸弹，当地小学的孩子们驻足观看。经历3年半的战斗之后，这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南科尔多瓦州已经是家常便饭。乌姆塞迪巴的村民说，今年开始以来，当地已经有130多名平民伤亡。2月3日那天的炮击是迄今最为猛烈的。那天早晨，6名孩子被送进当地唯一还在运转的慈母医院。在这之前，一枚炮弹凌晨4点落在他们的家里，另外3名孩子当场死亡。当时孩子们正睡在房子底下挖掘的避弹坑里，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不愿透露姓名的慈母医院首席医师说，今年开始以来，受伤平民人数不断上升。
我们这里所有这些被安东诺夫飞机和大炮炸伤的人都是青少年、儿童还有妇女，有些是年轻女性，也有老年妇女，其中没有一人是战斗人员。
12月中旬，苏丹政府军在地面战场被苏丹人民解放军北方局反政府武装逼退后不久，开始了猛烈炮击。村民说，当地每天都会遭到政府军大炮、喷气式战机和安东诺夫轰炸机的袭击。
非战斗人员的受伤人数上升了，这些人被安东诺夫飞机或大炮炸伤，谁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认为这是因为苏丹政府军被打败了，所以就躲到一边，开始轰炸和炮击，只是为了制造恐怖。
乌姆塞迪巴村离位于卡杜格利的前线只有10公里，平坦的草原让人无法躲避重型炮火。记者进入村内，四周遍布烧焦的庄稼，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弹坑，每个弹坑都有自己的故事。一位母亲对记者说，她和12个孩子躲在下水沟里。她说，她在那里已经生活3个月了。附近的这处弹坑是一架米格战机炸出来的。
乌姆塞迪巴村几乎每户人家都受到影响，不过很多居民拒绝离开，他们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
乌姆多林县县长马维阿伊布拉希姆说，这场战斗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这跟过去的战争不一样，有不同点。苏丹军队加紧了炮击和轰炸，原因是他们在地面战场打败了，进攻受挫，损失了很多人员装备，所以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远程火力来袭击平民。他们甚至没有把目标对准反政府武装的兵营，他们只是影响了平民，多数伤亡人员都是平民。
政府方面一再否认把平民当作攻击目标，国际社会深深介入邻国南苏丹，争取结束那里持续了1年多的冲突。然而苏丹的内战已经进入第4年，在这场冲突中，国际社会却莫名其妙的不见踪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贝利斯，苏丹乌姆塞迪巴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去年尼日利亚政府军收复了东北部一些被博科圣地这个极端组织所占领的城镇。不过呢，尼日利亚政府军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因为当地自发组成的武装组织民团也加入了战斗。这些民众他们拿着土制的武器跟政府军并肩作战，一起收复家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坦发自尼日利亚冈比镇的报道。
在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的这个小镇， 到访者首先见到的是一些持枪的男子，这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是常见的景象。这些人大多数拿的是老式的步枪，也不穿军装，但一些人在衣服里面带着护身符，希望保佑平安。长期以来一直是民团在维持冈比的治安。民团团长巴布卡吉莫塔说，去年11月波科圣地攻占冈比的时候，他们把刀枪和弓箭对准了这些叛乱分子。
波科圣地是个新组织，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但我们经常听说他们袭击的这个村，洗劫了这个村，做了这做了那。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攻击任何宗教，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任由他们肆意横行。
波科圣地试图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建立伊斯兰律法，他们五年多来洗劫了像冈比这样的许多城镇和村庄。这个小镇受到的破坏非常典型，商店被烧，教堂被毁。当地人说，在叛乱分子占领小镇后不久，军方和民团就把他们击退了。民团团员阿达姆·穆罕默德说，民团比政府军更有优势，后者屡次未能阻止叛乱分子占据人口中心。
不管他们在城市里做什么，我们只是尾随他们到丛林中就能打败他们。政府军只知道如何在城市战斗，却不知道如何在丛林里战斗。
自由撰稿人和安全分析人士阿卡西姆·阿布杜卡迪尔说，东北部的民团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是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土匪。在冈比这样的农村地区，许多民团由猎人组成，他们带着或穿着觉得能防弹的护身符和外套。但阿布杜卡迪尔说，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是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和波科圣地作战。
和政府军相比，他们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是当地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波科圣地的叛乱分子，而这是政府军做不到的，因为许多官兵来自其他地区。
尼日利亚人将选举新总统，总统选举最近刚刚被推迟到3月28日举行。冈比的民团表示，他们能在选举期间保证这个小镇的安全。政府军的期望也很高，他们说他们能在投票开始之前摧毁博克圣地在东北部的巢穴。 VOA 卫视斯坦尼日利亚冈比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埃及总统塞西星期二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联合国安理会应当通过决议对利比亚进行国际军事干预。一天前，埃及军队空袭了利比亚城市达马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标，报复激进分子将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的行动。塞西说，利比亚人民和政府间存在共识，他们要求我们行动，我们别无选择。人质被斩首是利比亚局势持续混乱的最新例证。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4年前被打死以来，利比亚两个政府并存，各派武装都尽力争夺控制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无人机的这个商业前景。由于呢，美国对于商用无人机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当然了，联邦航空管理局呢也就因此发布了商用无人机管理条例草案。除此以外，白宫发布了一份总统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在使用无人机的时候要做到透明公开，并且要保护公民自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尽管新条例的定案还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但是这份期待已久的规定将会开启一个新时代。这种不到25公斤重的小型商业无人机可以从事农作物监测和桥、电塔的检查等工作。无人机的操作者需要通过一项笔试，获得特殊的飞行员执照。他们只在白天飞行，速度在每小时160公里以下，飞行高度在152米以下的可视区域，使用者必须年龄在17岁以上。 他们的无人机不许在人们头顶飞行，也不可以接近机场。新闻机构仍然禁止使用无人机拍摄照片。最新版本的规则也不允许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用无人机运送包裹。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规则或许会修订。全球对无人机的需求日益增加，商业用途也十分广泛。无人机可以削减成本，代替有风险的工作，并且促进创新。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安全飞行网站创始人托德·柯蒂斯说，这份条例草案是可取的第一步。
The technology of drones is advancing at such a rapid rate that even if the FAA tried to
无人机的技术正在飞速的进步，即使联邦航空管理局试图尽快制定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很快会因新技术的出现而过时。所以，现在有这些规则，尽管尚未官方公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无人机的商业用途。
柯蒂斯说，无人机在特定任务中的应用将会取代载人飞机飞行员的某些工作。
There's the obvious potential economic and also non-economic benefits of having a system where you can have flights conducted in ways that don't put at risk any flight crew members. Now, certainly, if we stick to just commercial use of air,
这种系统显然是同时具有经济和非经济的益处的。你可以操作飞机，却不用让机组人员冒风险。当然，如果我们只是谈论无人机的商业用途，就够广泛的了，从农业作物喷粉到空中巡视森林、管道、高压线，这些对于飞行员来说风险高的工作，你可以拥有比载人飞机更加适合这种作业的无人机，它们可以更小，也可以完成危险更小的飞行任务。
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迈克尔·伍尔达说，新的条例一旦生效，航空管理局将利用公共教育活动和罚款帮助执行它。联邦航空管理局仍在为更大型的无人机起草条例，这个过程会需要很多年。所谓的微型无人机在美国的玩家中也非常受欢迎，这种不到2公斤的飞行器几乎不受限制，它们的飞行高度不能超过122米，必须飞行在视线范围内，并远离机场至少8公里。在航空航天业，美国和欧洲居领先地位，但是柯蒂斯认为，在无人机使用方面则完全不同。
It's a technology that is dispersed around the world. It's a capability that an individual even could pick up and use and learn it in short order. There is no need for a large government or large corporate infrastructure to have one or several drones.
这是一项被广泛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科技。个人就有能力在短期内学习如何使用它。操控几架无人机并不需要大的政府设施或民间设施，因为许多地方都在制造无人机，它们被许多机构和个人使用，所以无人机在某个国家的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的国家。大多数无人机的使用者们不用直接向中央政府申请飞行许可或做其他的事情。当然，美国可以在无人机的使用条例和管理方面领先一步，但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
尽管联邦航空航天局的规定是平衡无人机的潜在经济利益和飞行安全的，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意在保障个人隐私。他要求联邦机构保证不会滥用他们的无人机采集的数据，定期检查本机构的相关政策，并且透明公开地发布这些政策。他还要求政府和民间合作，共同制定关于无人机商业用途的行为准则。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媒星期一报道，中央领导人春节前夕探望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在内的近百名老同志，名单当中呢包括了郭伯雄。最近海外媒体不断报道，继中国的军中大佬 大老虎徐才厚之后呢，前中央军委的另外一位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郭伯雄将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郭伯雄的儿子跟秘书据说呢都已经被带走调查。有分析说，郭伯雄名字出现在官方的报道里面，并不表示郭伯雄没有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涉及军中巨贪总后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贪腐案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去年三月被带走调查，尤其是六月底被正式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后，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媒体便报道，排名先于徐才厚的另一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因涉嫌买官卖官和收取军火采购回扣等贪腐行为被调查，是军中另一只大老虎。二月九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的官方报道没有像往年一样提起郭伯雄的名字，更是引发外界猜测郭伯雄或已出事。二月十一日，曾广泛报道谷俊山和徐才厚贪腐案的海外民进网和博讯网同一天援引消息报道称，郭伯雄及其秘书以及担任浙江军分区副政委、不久前刚晋升少将的儿子郭正刚，二月十号被军检院人员带走调查。今年七十三岁的郭伯雄在2012年十一月举行的十八大上，同时卸任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随后，中国官媒报道，曾为郭伯雄心腹的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刘洪杰因涉嫌受贿犯罪，已在二月十三日被采取强制措施。此前，曾任郭伯雄军委副主席办公室秘书的刘志刚也从北京军区副司令任上被外调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被贬意味浓厚。不过，中国官媒二月十六日报道，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看望百多位老同志，郭伯雄的名字列在第二十九位。此消息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认为可能至少显示郭伯雄本人目前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不过博讯网创办人韦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在官方报道中可能表明他还没有被双规，但不代表他没有问题，没有接受调查。他说，
郭伯雄这种情况呢，包括那邱进呢，他们已经被调去问话，就带走去问话已经好几次了，也是强制性的。首先这些人呢，像郭伯雄呢，他肯定早就没什么太多自由了嘛，监控状态嘛，毕竟是没正式抓，没正式公布，那可能做这些新闻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名字还是出现的，有可能。
韦石强调，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广泛报道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因涉及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而被调查后，徐才厚还公开露面，与郭伯雄一起跟随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1月20号参加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韦石表示，尽管香港媒体随后报道徐才厚三月中旬被从解放军总医院带走，中国官方也是直到六月底才对外公布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因此这次郭伯雄名字的出现很可能也是类似情况。他说，
就像徐才厚那个例子，你之前还让他公开 露面是吧，说明不了本质问题。这个像这个趋势来说，他应该是很难逃掉的，我们了解。嗯，这个他的这些也就是传了很久了，而且我们也各处问嘛，听说就是郭呢，他早就没有自由了。
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大校辛子林去年七月十号就对美国之音证实，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一事是确实的。辛子林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查询时也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是官方一贯的做法，就是在某人没有正式被宣布调查或免职或处罚前，还会表面上一切照旧，不表示他没有问题。辛子林说，
对外表示一下团结祥和吧，
但实际上这就是个对外表示，因为这个事情呢，徐才厚去年不是也跟着习近平后来出来了吗？所以出来不出来呢，不表示他有没有问题。郭伯雄儿子郭正刚吧，刚提了副军少将，现在也双规了嘛，那是确实的。他的秘书也双规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是不到火候，在党内的规矩嘛，还是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但问问老同志，那出来一下亮了相，你往下看。
据海外媒体报道，同为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是前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安插在军委制约胡锦涛的亲信，二人分掌军令军政，在军中各自提拔亲信和卖官受贿，形成西北军、东北军两大集团，令这一届军委成为最烂的军委。而习近平上台后，力推查办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聚贪案，先拿徐才厚开刀，同时调查郭伯雄和前国防部长梁光烈的问题，但为了稳定军心，一度暂时放过两人。但据报，查出郭伯雄的问题实在太多，必须要拿掉。有报道说，当局去年年底先对郭伯雄长期经营的西北军老巢开始动手，将与郭伯雄关系密切的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密免职，接受军纪委调查。此外，出身兰州军区的北京军区副政委黄建国也被免职，不过去向不明。一月初，曾任郭伯雄办公室秘书的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刘志刚被平级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随后1月14日，与郭伯雄同乡、曾任郭伯雄秘书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来策义被免除职务。据报道，中共十八大后，当局公布落马军老虎多达几十位，而2014年中共打虎节奏加快，力度加强。中国军网1月15号一次性公布查处军级以上重大贪腐案件，16只军老虎涉嫌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其中15人为将军，包括徐才厚上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密、第二炮兵副政委于大清为中将，另外11人均为少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国家网信办最近呢关闭了133个所谓传播歪曲党史、歪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些历史微信公共账号传播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事件受到广泛的转发，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依法关闭了这不是历史等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并表示将加大网络执法尺度。中国共产党担心，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历史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就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在微信公共账号上，一些揭露中共过去所犯错误的历史网站吸引了大量读者，诸如中共在延安时期种鸦片，数以千万计的人在60年代初期的人祸中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感谢日本皇军让中共壮大，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等历史事件至今无法在官方的媒体上和教科书上公开讨论。然而互联网和微信的普及给了这些官方正史中没有收录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广泛传播的空间。由于这些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事件，当局至今不允许学者公开进行研究。一些网站上对这些事实的描述无法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论文相提并论，一时良莠不齐，事实混杂着传言，甚至出现了戏说历史的现象。 当局最无法忍受的是对共和国英雄的质疑，如网上对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过程、黄继光堵枪眼的可能性、邱少云被烈火活活烧死时一动不动、雷锋事迹涉嫌弄虚造假、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最后的喊话被编成段子等等。据官方媒体报道，广州市的一名网民在网络上虚构信息、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和探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由于很多中共过去的历史错误被作为禁区不准研究，微信上出现的对这些中共历史事件的报道，对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青年来说，起到瞬间颠覆三观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
现在的学生比五年前可能都很不一样了。五年前、十年前，特别是互联网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可能学生都是很愚昧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书本上那些东西。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特别是近这个几年微信的崛起，我觉得对于人们解放思想、知道了解真相，这个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知识也能够推动制度变迁，恐怕最后都有可能能够有助于改变中国。
人民日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历史网站的杀伤力。人民日报的一篇时评引述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人民日报时评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比如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雾等等，结果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对有争议的历史事实可以反驳，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堵对方的嘴。炎黄春秋刊登的很多当事人回忆文章，以及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中，均大量引用文献和当事人的自述，称当年在陕北根据地的确种植了养片这一特殊商品。当局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证据指出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不实之处，而非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列为禁书，并在海关严查不准夹带进入大陆，甚至一口气关闭133个历史网站，不准对方说话。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以政治划线。中国互联网管部门对党和国家有利的正史大讲特讲，而有损当局颜面的历史事实则定性为歪史，并称这些公号运营者不仅违反移动互联传播的七条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而予以封杀。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网站和史实的讨论与探索，引发网民的不满。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对待历史网站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检察机关星期二说，被指受贿的前高层中共产党官员苏荣将面临刑事调查。在苏荣被开除出党以及免除公职的一天之后，又将面临刑事调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反腐运动以来，苏荣是最新落马的高层官员。苏荣曾经担任江西省委书记，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是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 星期一，中共内部反腐监察机构中纪委说，发现苏荣为卖官而接受巨额的贿赂。中纪委发表声明说，苏荣身为中共高级干部，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参与卖官活动，对干部队伍还有社会道德造成恶劣影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二宣布对苏荣展开刑事调查，不过并没有提及苏荣可能面临的具体指控。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苏荣采取了强制措施。习近平正在推动大规模反腐运动，并且警告说腐败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70名高官落马，数万名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因为腐败而受到惩处。好，各位听众，我们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两小时之后我们空中见面，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美国的领导不仅对于应对当今的各种威胁，而且对于处理将决定我们子孙后代是否安全的全球挑战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苏珊·赖斯说，我们2015年的战略仍然基于我们2010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所阐述的四项长期国家利益。这四项国家利益是安全、繁荣、价值观和有规可循的国际秩序。他表示，这一战略旨在巩固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以便我们能够克服今天的挑战，并抓住未来的机遇。赖斯女士概述了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美国核心利益的四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基于更安全的国土和与世无双的防卫力量。通过对全球安全采取积极姿态，运用我们独一无二的能力，组建各种联盟，支持各地区的伙伴国来抗击恐怖主义，加强网络安全，应对核扩散、传染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第二条途径是通过运用我们复苏的经济力量，我们振兴的经济和得到改善的能源安全，来支持全球金融体系，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现象。苏珊·赖斯说，第三条途径是捍卫民主和人权，打击腐败，推动开放型政府，和公民社会站在一起。我们在国内践行我们的价值观，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国家阵营的不断壮大以及维护普世人权，来实现这些目的。第四条途径是通过强化法治，在世界各地加强并实现我们盟国和伙伴的多样性，充分运用美国的领导能力，来维护已经造福世界70年的自由国际秩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我们无与伦比的领导力植根于美国根深蒂固的优势，有明确目标的指引。当挑战来临时，我们召集伙伴，制定合理持久的应对之策。我们力求以身作则，达到最高的标准。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时刻紧盯未来，捕捉机遇，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更加正义和公平。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